而带起来的像，它只是过去一时因缘的像，并不是真实有个实体像现在你定心中前，对不对？所以它也是唯是无意的呀，唯是无意的呀，唯是无意，它示意显现，它也好像那个影像真实在你定心中这一念心当中现前呐、啊，对不对？有人没有办法正确的思维，哎呀，白骨观现前的时候，你会起恐怖心，也有人呐、啊，也会有人这种想法。所以呢，由此呢，种种证据都可以证明唯是无意，意思就是说，造成我们的苦乐受的那一个影像，其实是没有真实自体的，都是由我们种种分别心同时升起而带起的分别相。总之就是这段话啊，用我的话来说是这样意思。所以呢，里面有校正，有理正，对不对？啊，有种种的说明了，我也讲了很久的例子了。由此比量，死业菩萨，死业者就是修止观的菩萨。我们开始修这个止观的菩萨，虽未得真智，真智就是根本无分别智。前面最开始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没有达到根本无分别智现前之前，有没有办法对于唯是无意这个道理能够去体会，对不对？所以这边的论主才为我们提出了校正跟理正嘛，所以这边就做结论了。由此我们可以用比量，比量就是推论，用以上的种种合理的推论，合以逻辑的推论，实业菩萨就是修止观的菩萨，可以这样相信。相信什么呢？我们在还没有得到根本无分别的真智、啊、对于唯是意、啊、唯是意多加几个字，所现意，唯是所现的示意境界，这件事情是可以了知的，是可以明白的啊，唯是所现的影像是没有真实的影像，是由你四心同时变现升起而自心分别的影像。这个道理也应当有从一直不断讲的例子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有一点点少分的明白了。虽然不是我们的自证量所见的境界，但是有这样的道理可以去比量同意它吗？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说服各位的脑袋瓜，能不能帮助各位理解这件事情？好，理解完了之后呢，还要有赖各位学长做一件事情，把它记住，常常用唯是无意，示意显现这个八个字，多去体会你今天在要准备造善造恶生与意发动之前那个念头，你管得住管不住，境界一现前，你今天准备要生苦生乐的感受之前，唯是无意，示意显现这八个字，这个道理会不会先出现？这就是你有没有正念，你有没有正知力了。到底你是习气挂帅还是正念挂帅，那就要看看你止观有没有功夫，你止的止不住你的习气，你观观得到这个道理没有，这个道理能不能在境界当中真实有作用。所以由此呢，修行就在这个地方要用功夫的，用功夫的。所以呢，我们真实觉得啊，修行不应当要杂，真的不能杂。你东学一点，西学一点，所有东西都不生根，念头呢是杂乱的，思想是复杂的，对不对？结果每次个老回想呢，不说哦修哦，我在想多，刚修怕人，更怕被死，对不对？最后虽然六合一起，对不对？但是已经被打得半死了，对不对？那万一真的打死了怎么办？对不对？功夫都没记半步。所以我真的觉得、啊、功夫要专精、啊、真的要专精。所有不管什么中义的见地，真的在于熟，熟要熟，熟到打死不退，他就会现前，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用他的道理来去明白中间的次第，谁取任何一个法门都是方便，都是方便。他要处理的不过就这一念生生而起，一直不断变化不住的那一念心罢了，对不对？我们就是要用各种方便来管这一念心嘛。那你用什么方法来管？你看你用擅长什么东西嘛，对不对？你一定要熟，这个东西不熟，你一定搞不来。佛法学20年、30年，永远都还是知见， 长的知识是一点用都没有的，一点用都没有的。所以呢，我今天下午还在听那个净解法师的《大乘起心论》，他又在回忆，他说啊，他一辈子，他不晓得今年几岁的，我大概不知道。他说啊，他一辈子是他念完三年佛学院以后，他念完三年佛学院，帮我找杯水。他说啊，他念完三年佛学院，去闭关一年，念念当中，他只有两件事：第一个拜佛，第二个持往生咒。他说这两件事情啊，在那一年当中，他真实受用，真实受用。可是现在的佛教界啊，就是分成两派，对不对？要么喜欢做学术文思的一派，要么呢喜欢参加法会金忏的一派，就是两派。那学金忏的、搞金忏的人呢，就不闻思经教；闻思经教做学术听闻佛法的人呢，就不喜欢去透过金忏老实修行。各位曾经去体会过吗？如果你把阿弥陀佛一天持两万，对不对？持两万遍，你看看，你把大悲咒一天啊，一天持它一个一千遍，持续，你的身心会有不一样的觉受，不一样的觉受。我有一次啊，在那个山上佛学院，因为外面大风雨，我大概明天上山又要碰到大风雨了。他每次大风雨，我们那个疗房外面就是一扇窗嘛，那个整个雨就是朝那个窗上那样撞到我，纵使喊得很大声了，旁边听不到我的声音的，我就大声的念大悲咒。哎呀，那个晚上大概持续三个半小时，持续三个半小时，像大悲咒这样子一直诵持下来，整个身心的觉受，我实在不晓得怎么样跟各位分享，你们真的要真实去体会，就是这样子。你有真实体会过之后呢？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定心中升起智慧？为什么跟散心思维而得到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在山上曾经跟那些佛学院的人讲说啊，一样是无常、苦、空、无我，无常谁不知道？一切都是变化不居的嘛。无常这个道理还需要用止观中去证吗？不需要证，我用世间的凡夫心，我都可以知道这是无常的吧？可问题保认不是无常观，你知道吗？对不对？我们动不动就在不死寻思，又在总是寄望明天还要吃一餐饭。今天这一念心保认住保认不住，都不再管这个事情。你没有那个迫切感，你没有那个迫切感，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修行道的那个堪展嘛。你真是有过那个体会以后，你才知道的。尤其呢，我前两个月啊，虚火很旺，身体很不好，可是经过一段时间调养下来，到了这个礼拜天啊，哎呀，精神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今天我就非常的怕表，对不对？虽然身体还不是完全的好，可是觉得精神就不一样。精神不一样之后呢，对很多事情的思维体会也就不一样，也就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今天以为能够真实客观的思维跟理解什么事情，可是如果你不晓得这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空者就是无自性的意思，不是只是这样而已，它会一直不断的随着因缘改变的，那是真实迫切的感受的，而那个东西有很多很真实的体会，那个体会是可以抗衡你无始劫来很深刻的习气的。所以很多的习惯跟根深蒂固不能改变的观念，不是这么痛的领悟你改不过来，你改不过来，这是修行的必要性的理由啊。所以各位，佛法一定要听，修行打好功课一定要去做，相应到一个地步了以后呢，你自己会有觉受。所以在底下就做个结论，他说啊，此中彼量，我们今天呢就文思修，一定要以文思为基础，修三摩地才有功夫嘛，对不对？所以那些不想文思正法的人，只想修金忏，他金忏也充其量得一个定而已啊，业障会消除，佛菩萨会加倍，他的业障会少，可是他的习气也会薄，可是问题心中没有资粮，没有正见的资粮。今天我们文思得到的是比量的智慧，不是限量的，对不对？比量的智慧不见得会管用你，他要得到限量的受用才会真实有作用性。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得到一个这么一段时间以来思维的结果，什么结果呢？诸事 诸事是指十一个事，就是依他起相的十一个事。这一切事为是无别境界，无别境界呢，那个别境界括弧写个义，就是为是无义。依他起相啊，由这十一个事来显现的道理，就是告诉我们为是无义，没有离开事别有的境界，而不是说有没有客观境界。这个我讲过很多次哈，这个争议呢从古以来一直都存在，尤其跟中观宗的辩论，因为中观宗是一个本体论的这个学说啊，是一个宗见，唯识是一个偏重现象无常生灭因缘法的一种思维逻辑，所以两个的其实不应当有共同的基准的，两个根本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两个不一样的理路，两个不一样的理路，所以两个不能互相说谁是对谁是错的。那么唯识无义是告诉我们，离开四心分别不可能有一个纯粹客观的境界可以言的。所以他说啊，以事所缘为自事变故，你事所缘取的境界其实是你自证量啊，你的自证分啊，你的自事所变现的啊，你的自事所变现的。比如说呢，比如说定心中所见的青淤乃至于白骨等的事。所以请在这个底下呢，不妨再多加七个字，这整一段话就推出这个结论，叫做事所缘为事所变，就是这段话的结论。好，底下呢又要进到新的这个命题了啊，新的命题了。好，到这边呢我们想把这个命题呢也算告个段落，因为这个命题是非常重要的哈。底下呢就开始有个过脉了啊，你看他的文论主这样说，如是以说种种诸事，如梦如幻如露爱如异眩，对不对？眩异啊，啊，这是眼病。前面有讲四个比喻，那四个比喻很重要哈，一层一层的维系啊，请各位要跟着那个比喻墨学所讲的那个道理自己去思维哦。由这个比喻呢，各位可以知道，即于此中眼视等事，可成为事。眼视等，各位括弧，眼视等呢，旁边写一下，就是六世界，就是眼视、耳视、鼻视、神视、身视，也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彼能受视。论主就自己设问了啊，设一个问命题，他说了，由以上为事无义，事所缘为事所变的这个道理呢，我们充其量可以承认什么呢？承认眼视乃至于所谓的意识，这个六世界啊，是为事无义理，对不对？因为都是了别嘛，都是分别而来的嘛，所以分别而来的这个六世界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为事无义的。但是其中就是要加的但是，但是眼等诸事，那个等呢就有两种啦，一种呢就是五内根，一种就是五外尘，就是眼耳鼻舌身乃至于呢色身香味触，这个五内触跟五外触就叫做眼等诸事。眼耳鼻舌身跟色身香味法，就是我们五种内根跟五种外尘都是有色之法呀，你怎么可以说它唯有事呢？又来了，对不对？你可以说它有眼视或者耳视鼻视身视意视，当然我们都很清楚它都是分别。比如说我今天听声音，就听到哎呀这个 rock and roll 很好听，对不对？听到这个古典音乐，我们都说它不好听。那有人呢就会觉得古典音乐好听，对不对？不好听，所谓好听跟不好听的眼视耳视的分别，我们可以说它是为事无义，这个论主说可以同意。可是眼根在这里啊，耳根在这里啊，对不对？鼻根在这里啊，都是有触啊，这个是色啊，引个庆是声音啊，这就是真实的色法，都是有色之法。你怎么可以把这个五外色根五内色根都把它说成是唯有事呢？云何可见？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论主也简单讲，一如前由教由理，由前面的教证跟理证，道理也是一样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啊，那为什么一样呢？请看王恩阳的解释。好，王恩阳倒是举了很多现代科学的解释哈，我们很快可以看下面这一段。他说， 此中眼等是为眼识，耳识等六识界，有没有啊？就是这边所说的。那么体是识，故可以成立为识无异的道理。他说呢，六识界的体性本来就是识，就是了别嘛，就是分别性。所以你说它是为识，说它是为识无异，这个我们可以同意。但是论主就自己设问题说，那么眼耳鼻舌身跟色声香味触等这些东西，就是五内色处跟五外色处，对不对？就是底下的文，他说眼等诸事为眼耳等五内色处，或者这边要加个逗点啊，逗点，或通取色声香味触法等五外色处，就是五外尘，这些呢既是有色，有色就是色法啦，都是属于色法啦。那么此等皆以色法为性，色法是执爱，请旁边写一下，就是执爱性。心法是无形无相不可触对的，可是色法是有执爱性的，是触对变坏的，这是法相中一项的自己的定义。他说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跟外面的色身相位触这五尘都是有执爱性的，它都是色法，以色为自性，所以呢名字为有色。那你说它也是唯有事，云何可见呢？云何可见呢？这段话怎么样能够理解呢？啊，所以底下要加个冒号了，就解释呢，解释这段话呢，他说所谓呢既体是色，何故云彼亦唯有事耶？他就是替他解释了这段话的问题，就问什么呢？他说这些五根，内五根跟外五尘都是色法，你怎么可以说它是唯有事呢？唯有事呢？此亦如前由教及理者，这段话他一段一段解释啊，所以各位要对这个前面的文啊，他取一段前面的论文做一段的解释。然后呢王一阳就解释了，所以依前面的教证跟理证的道理呢，是说什么呢？前面华严经讲到所谓的什么如前三界为心，是指华严经的经证啊，等教就是教证，还不只是如此的，还有解深密经的那个教证，对不对？以及理证当中所谓的定中所现的清淤等相，这是理证，对不对？指的教证跟理证是指前面的这两段文。复次，今天呢我们不讲这两个，论主比较偷懒啦、啊、无著菩萨比较偷懒啦、啊、他还是用前面的两个教证跟理证来解释，可是我们或许不了解，因为这个问难的人就是不了解嘛，所以他今天又升起这个问题，于是王一阳就比较慈悲了，他就说好，我今天给各位呢举其他的例子来解释。他说啊，今以于理来成立什么眼识等所缘的色等为眼识等变，好，这段话就有蹊跷了。他说啊，五内色处跟五外色处，这个话就这个意思，所谓五内色就是五内根跟五外层，这个外五外处境界都是什么？都是眼识、耳识、鼻识这个六世界所变的、所变现的、所变带的啦啊，所变带的。好，这个话已经把后面的结论摆在这边来说了。好，我们姑且先不要去想它什么意思。底下呢，他就举了四个证据，举了四个证据。为什么我们的五内色处跟五外色处都是六世界所变的？啊，这个话怎么说呢？怎么说呢？底下他也不是空口白话，他举了四个证据。第一个证据，请各位标一，此如有人，那旁边标第一个证据。第一个证据他怎么说呢？他说这边呢好像有人呐、啊，于彼外境随其距离远近所见大小明昧审略殊故，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呢看到这个境界，今天我坐在讲台上，各位离我比较近的，我看各位比较大，对不对？离我比较远的就会比较小，对不对？离我比较近的会比较看得明白一点，离我比较远的我就不能够做仔细的分别，对不对？那么所谓的明昧指的是明暗啊，能够清楚的分别或不能清楚的分别，审略，审就是详细，略就是比较简单啊，比较忽略，所以我们会有种种分别，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深度空间的感受，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真实的色法，我们不会看到它平等的色法的存在，远的我们就看到小，近的就会看到大， 近的会看到明白细部的境界，对不对？远的只会糊里糊涂的看到它的颜色分别而已。由此可以知道，外六层境界是不是随着眼识分别的能力而会有分别？是不是这样？所以不管外六层或者外五层有没有真实的存在性，这一点不重要。今天我们收纳于心，了别于意识内的，你今天随着眼识分别的，是随着空间啊、光线啊，以及你的眼根的能力啊。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戴眼镜还 OK， 对不对？结果我如果把近视眼镜拿掉，我近视现在有五六百度，拿掉以后就隆中喜妹妹的，不清楚的境界，对不对？所有的男人女人对我来讲只有色块的差别而已，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今天不管外面境界有什么差别，眼根所能触对的六层境界都是什么眼识的分别相而已啊，对不对？你能对抗得了眼根的分别能力吗？你对抗不了啊。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又随位置上下正侧方向不同，所见形体又各有异。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拿这个，各位请问它是什么形状？你说它是正方形，对不对啊？如果给各位看，请问它是什么形状？你说是长方形，对不对？那请问它是长方形还是正方形呢？它应该是立体的嘛，不是吗？今天呢，或许有一种照相技术能够用360度现象，像这一次我看那个印顺导师的那个追思法会上面呢，有人用那个水晶琉璃啊，用那种雷射雕刻啊，把他的全身像啊，就雕刻在那个水晶琉璃里面，对不对？好像印顺导师的那个全身立像啊，站在那个水晶琉璃里面，对不对？有六尊啊，摆在那个法会的现场。现在有那种摄影啊显现的方法，可是呢，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眼根能力来讲，我们今天呢，依我们今天看的角度，对不对？取的那个形体的位置，我们就会以为它是那个样子，同意吗？就以我们三角锥，如果我们不知道它是三角锥的立体形状，我们正面这样看的话，会以为是三角形，对不对？如果反过来看，会是个大圆形，对不对？所以你到底它是什么形状呢？乃至随着它角度的改变，我们就会以为它有不同的形状，这是对形色而做的分别。形色会随着你取的位置的分别而会有不同的分别。所以你今天呢，外六层的境界是没有真实客观的存在的可能性。好，这又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又比一人随其少壮衰老，视力有疏，所见外境又种种不同。啊，就像是年轻的、年老的，乃至于呢，随着我们今天呢有这个所谓的色盲的，对不对？近视的、眼视的、散光的啊，这个白内障的种种的分别。那么随着这个东西，乃至有人有阴阳眼的，对不对？还有神通、有天眼的。这种人随他个人的能力视力的差别，所见到外面的境界就有种种不同，这个我们也从经验界当中可以分别，对不对？所以呢，是不是也是眼识所变呢？眼识所变并不是说这个境界是眼识这样子出来的，不是无中生有的，是会去改变，变成自己主观认定眼识所分别的那个样子，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你没有办法见到大家共同唯一的事实，见不到那个东西，个人见个人的分别相。啊，这是随着个人的少壮衰老视力的分别有疏就是差别，于是个人所见到的外面境界就会不一样。这是第三个例子。第四个例子，色多有情同是一物，又各随其距离位置年龄视力种种悬殊。这边呢就告诉我们，纵使有一堆人，有五六个人同时在看一件东西，每个人因为各自对那个东西的距离，以及所取的那个位置，以及个人的年龄，以及个人眼根分别的能力，个人有差别，对不对？乃至于个人的好丑主观判定有种种的不同，即彼所见亦不同故，亦就是更加不同了，对不对？ 前面呢，姑且是以同样一个人，我这个人，从年轻到老，看一样东西，对不对？我就不会有同样一个角度。这里呢，第四个例子是说，把前面三个理由加起来，找一堆人同样去看一件东西，对不对？个人个人就有多少多少的个别差异，对不对？每个人的观感评价，个人所看到的事实就各自不同，各自不同。所以唯识无异是在显出这一种个别差异，不只是人跟人之间友情的势力分别的差异，乃至于我自己前后期以及自己随着因缘的改变不同，如果我不见到因缘，就以为自己所分别的相是实有的，这个就违背唯识无异的前提。唯识无异就是告诉我们，个人随着因缘所见者就会有不同，不同人也会随之各自的因缘，也会见到同一个物。物虽然是一个一个物，可是各自有情，所见者也各自不同。由此也可以证明，外面的六尘，对不对？乃至于里面的六，你的所谓的五内根，五内根对别人而言也是什么？也是色法，也是色法。有人会看你的单眼皮觉得很漂亮啊，有人会看你的单眼皮觉得怎么？这个人小鼻子小眼睛的呢，对不对？也不是很好看呢。所以你对别人而言也是一个分别心所现的境界罢了啊。所以呢，乃至于我们现在都会有人讲一句话，人言可畏，谁不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是吧？你今天的自尊，你今天叫做什么不做什么，或者你今天个人的信心，会不会被别人对你的看法来左右呢？会不会？如果你没有正见，你没有修养，你没有禅定的功夫的话，我跟你讲啊，你今天就像是父子骑驴一样，别人的意见不同你就改变做法。问题到底要怎么骑那匹马才叫做对的？是爸爸骑儿子牵马，还是儿子骑爸爸牵马，还是父子都骑在马上，还是两个人抱着马走路，哪一个才是对的呢？这不也就是显出唯识无异的道理吗？唯识无异的道理就告诉我们，这些东西都是分别而来的，分别而来的有真实有虚妄，对不对？有真实有虚妄，这几个东西呢，我们要小心的查证缘起，有缘起来认定这个事实，又不要执着自心见，执时不舍，产生跟别人的争论。所以很多修行的次第以及修行的开示，都是依着这一个本怀而起的教导。所以为什么普贤十大行愿叫我们要礼敬诸佛，叫我们要修随喜功德，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认识经常是不正确的，我们可能把一件对的东西看作错的，所以礼敬不会错。这个不是东轰，不是对境界不分是非黑白，不是，而是这样子能够保住因缘，在不被自己的四心分别所迫害的情况底下，能够有一个平等的起跑点，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而有一件事情是最公平的，就是每一个众生每一个布德伽罗都自负因果，这件事情是再怎么样都不可以否认的公平。平等是在这一种缘起的基础上是平等的，对不对？现在我们能够在这一期寿命当中所做的表现，就是我今天有多少因缘条件，我怎么样把它用到极致，不是吗？而问题什么叫极致？极致是随顺自我，还是随顺众生利益，对不对？怎么样能够得到我最大的利益？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我越帮助别人多，对不对？我得到的支持就越多。今天如果你要想办法仇视一切的人，你就只好孤立你自己。这两个选择，不要说出世间法，世间法都告诉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嘛，是不是？利他为前提而得到最大的自利，这一种一本万利的游戏跟投资，何乐不为呢？何乐不为呢？这还是用世间心去分别的啊，而佛法告诉我们的还不是这个原理，还不是这个基础。 而是一种真正对于布德伽罗的无自信的存在那种缘起道理上的尊重。因为所有东西都在变化，所有东西都在变化。本来如来佛所受记的弥勒佛成佛在释迦牟尼佛之先呢，释迦牟尼佛几天几夜站立不睡觉唱诵赞佛记，天上天下无如佛，他能够超越弥勒佛而精进优先成佛。从此就可以告诉我们，成佛都是由缘而生的，都是由缘而生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佛，但是什么时候成佛，成佛的国土境界殊胜为何，都是什么无自性不决定。你的心量有多宽，这个境界就有多大。唯识无意给我们这么一个积极的思考的空间，是这个历史，是这个意思。好，王阳就举这四个例子啊，为我们解释这个五内处跟五外处都是唯识无意跟前面的教理的说明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他说啊，由是可知，就做个结论了，色果无外境也，这个问号了。由此有人就会以为唯识无意，就会以为说真的没有外境吗？啊，他就自己设了个问题了。他说其实不是的，唯识无意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个人所见故尽各自是境也，是告诉你这个意思。每一个人所见到以为客观的境界，说其根本啊，其实都是各自以为分别的境界而已啊，是这个意思啊。唯识而意，唯识无意不是告诉你有没有客观存在的境界，而是说所有自己以为的境界都是自己因缘条件而分别的境界，叫做各是自境，是这个意思。既然这个境界只有对你个人因缘分别而存在，它就不是普遍对每一个人客观绝对的存在。那色性有外境也，那你持唯识无意的见地，你还相不相信有外境呢？啊，这边都是问答齁，所以底下要加个问号，那个爷的后面都要改成问号啊，就自己设一个问就做一个答了。他说彼外境者，既然随着个人所见不同呢，即各所见仍然是属于各自是所自变现的色相而，意思就是说变现旁边呢写一个我们现在白话容易理解的东西，就是曲解吧，对不对？或者诠释嘛，啊，或者自以为是嘛，就这个都叫做自变现。好，既然我们同意一切的外境都是离不开个人所分别的境界，那么个人所见的不同，就随着个人的见地的不同，就有自心是所自变现的色相，意思就是说自以为是的色相。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去跟别人证明说到底有没有真实外境，我们也不要去相信有没有真实的外境，这个东西根本不值得讨论，也不需要讨论。因为个人所见因缘不同，所自变现所自以为是的色相各个不同，我们可以用共同的名言，对不对？你可以用这个名言，我也可以用那个名言，可是每个人用共同的名言所要指的自心分别的境界却不见得一样。如果一样，那是瞎猫碰死耗子，对不对？哎呀，偶尔不小心发生的事情而已，多半的情况底下都是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暂时以为我们说的是同样的东西而已。所以为什么人容易起摩擦，就是这样。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大家意见一样，就后来处久了以后，哎呀，误会层层钉钉塔塔滴滴出来，你该谁安呢，我该谁安呢。所以大体而言呢，一群人大概对目标没有什么意见，可是对于如何达成目标，各自的做法就有路线问题，不是吗？现在很多不是就是这样的问题而已吗？就是这样嘛。可是既然目标没有不同，为什么要为路线而争执呢？这一点很奇怪嘛，很奇怪嘛。其实呢，不是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路线个人要去执行都要动用到资源，而资源是有限性的，对不对？大家为了要去争取对资源的什么主控权啊，老实讲又回到一句话，我所，又回到对境界的主宰权嘛，就这件事情嘛，对不对？每个人都要当老大嘛，我恭维大家要听我的这样而已嘛，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不是你的路线对还是我的路线对而已啊， 不是这个问题而已啊。所以唯识是在点出这个实相，不管你今天是在教内教外，老实讲都逃不开这个原理原则。今天你要见第一谛，如果你真实要修行，你今天要真实要成立一个六合敬的僧团，还不是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如果大家不去认同这个第一谛这个道理，每个人都会自己以为我所坚持的是唯一的真实嘛，对不对？谁肯去让步呢？谁肯去支持别人呢？每个人都把随喜功德每天早课去念，念了半天，到了境界现前的时候，谁愿意随喜功德呢？难啊，都难上加难，没有那个智慧，没有那个修养，都坚持自己所见的是唯一真实，这是问题在这里。是我真实觉得啊，空师父所谓的多元文化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不是说谁对谁错的问题，什么是佛法这件事情，应当要回归到最大的共相，跟所有宗教最大同意的接受，就是觉性，就是觉性，对不对？绝对不是用一个迷信、一个原理原则，用一句话、用个意识形态、用各种民族宗教自己的无限上纲来要大家认同，不是这个意思。要依着每一个文化，你看哪一个文化，印度佛教、韩国的佛教、日本的佛教、中国的佛教，我不认为有哪一个宗教它的各个教派能够逃离开它自己衍生出来以及存在的那个社会现实。今天如果我们以为印度佛教是我们佛教的根本，我们要回归到印度佛教的那个原始佛教，那我们就把整个社经回到印度的现在状况一样。请问台湾人谁愿意？对不对？谁愿意这样过活？所以今天没有哪一个所谓的意识形态能够脱离社会的现实面，这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在里面能够共同显发觉性，对不对？能够站在利他为前提而达到自利智慧的提升，在这个精神主义上大家能够有共识，那就是佛教。今天如果要把所有的修行到此地归成只有一条路一种说法，那就不是佛教了。佛教就泯灭觉性，对不对？就变成独裁了，就变成独裁了，没有方便，或者是没有般若的正见。般若是一种修养，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沟通的机制，是一种每一个人都要能够去把自己的自信见放下来，对不对？所以般若是一个骗学一切法又能够胜出一切法的修养的态度，有那个修养的态度才能够显出华严重重无尽的庄严境界。你有般若的智慧，你有那样的修养，才有办法包容一切，陪伴一切，而且怎么样，互相补足，共生互济，有这样子创造一个真实的大同世界。否则怎么能够成就净土呢？你以为人间净土只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主义可以成就的话，那个主义一定是独裁的，一定要透过霸权，一定要透过武力，对不对？所以人间是多元文化的存在，是不可能有单一思想的存在。而真实完美的存在是各自各自决心所显发的三界外的净土，那是唯一的存在，唯一的存在。这是我个人的体会了。所以这段话呢，就是在各自分别，其实也是在回答中观家对于唯识家的毁谤啊。唯识家有许多的这个意见呢，就对于文字怎么解释，中观家就自己解释一套，然后就说你们呀是这个意见、这个意见、这个意见，种种的不对。长久以来的辩论呢，王阳居士有他的体会，他体会就是像刚才那几个问题一样，都是各自以为是嘛，谁有什么好辩的呢？所以呢，他到了晚年呢，也不想去骂什么起信论啊、楞严经，他也不是讲楞严经跟起信论的不对，而是每一个宗派都应该体会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以自己自宗的意见去毁谤他宗的原理原则跟修行的次第，都是不正确的，应当有这样的体会啊。所以我也不替王阴阳说话哈，当时他们引发的争论也是很多的。好，底下呢就做个结论， 眼识就是六世界等所缘亦为是事啊，啊，这个眼识等，就包括不只是六世界，乃至于呢五内处、五外处所有一切法十八界，都是为是所现啊，为是所现，此理是决定理，这个道理呢是确实可以决定这样看的。如是道理，具如八十规矩颂四论，这个是王阴阳所写的哈。有一本我八十规矩颂，墨学讲八十规矩颂的时候，曾经也用过他这个本子。还有一本在这个应该是张曼涛居士的书丛书里面呢，也应当有收王阴阳居士的唯识通论。我想这两个文章啊，也都可以提供给各位想要去深入了解唯识思想、王阴阳的立场啊，他们这一派的宗见怎么样去解释啊，各位可以提供广泛的学习资料。那么在里面呢，成立唯识无义那段文当中呢，会更广泛详细的说明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好，这里呢他又提供我们一个很多世俗正理的例子呢，让我们来了解一切法到底唯识说唯识无义，唯识无义又说是所缘唯识所变，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替我们做一个正确的定义。好，底下又好玩了，底下又提出另外一个命题了，这个命题是要说四义显现的命题。我们看长安文在99页最后一行，他说若此诸事一体 一体是事，意思就是说这十一个事啊，依他体相，前面讲的十一个事啊，他们的体啊都是事，何故？为什么？何故乃是色性显现，一类兼著相续而转，问号。为什么它就会像好像真的色法一样，有自信一样的显现在外面境界上面？一类一类就是同样一类的，比如说今天呢，我昨天看到是这个黄色的闹钟，今天还看到是黄色的闹钟。老实讲，今天呢，如果你常常在你爸爸妈妈跟前的话，你不觉得他变老了？我最明显的差别是，我去马来西亚一出差啊，比较长时间在待在国外，一回来经常有一年以后或者是一年半以后，或有一次一回来，我爸爸退休那一年，哎呀，他突然一夜之间呢，头发变白了，哎呀，我就发觉我爸爸老了，他不是那一年才变老的嘛，对不对？他是每一分每一刻都在变老的。还有一天呢，我去拉我的窗帘，我们那个我的卧室的窗帘一拉，居然破了一个大洞。因为我那个窗帘啊，刚好西晒，刚好西晒，所以这一面看起来还好好的绿色的，然后那一面呢已经被常年太阳晒啊，还有那个纤维都已经腐化掉了。我扯得太大力，啪破了一个洞，我们就会觉得那个时候才破的吗？不是的啊，它是慢慢变坏，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加上你一个拉扯的因缘，或者你突然发现了，哎呀，它为什么变成那样子了？超过你认识的分别界限，于是你以为是那个样子，那就是一类兼著，对不对？一类是相似，它只是相似，一直不断在做微小的变化，但是只要我以为它是一类，它就是一类。这是一类的意思哈，一类兼著相续而转，就相似，就是一直不断的随着每一个刹那所升起的因缘，它就一直不断的会现起你今天的自心分别相。好，他就问这个道理，为什么这一切法都是事心，但是我却看到它都没有什么改变呢？对不对？昨天看是这样子，今天看也还是这样子呢，一类兼著相续而转呢。底下这段话就好好解释了，他说啊，与颠倒等诸杂染法为一处故。这段话我要先做一个定义，颠倒旁边请写片计所执自性。那么照于邪师丢论正式一品的说法呢，就叫做名言自性，名言自性。那用我们的白话来讲的话呢，就是成见啊。你喜欢，你以为它是什么，你就姑且称它一个名字，你就依它的名字呢认为它是什么，这就是颠倒见，就是片计所执自性，也就是你自己名言所称的自性。 这是偏计所值而来的。但是呢，偏计所值的颠倒见不会空穴来风，它会有所依止。它依止什么呢？诸杂染法，杂染法旁边呢括弧，杂染法这三个字括弧旁边写依他起分别自性。那么为什么依他起分别自性称之为杂染呢？称之为杂染的意思并不是说缘起相本身是污染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它会被污染，它会被污染，会被什么污染？会被颠倒见污染，懂吗？今天呢，这明明是一只狮子吧，对不对？今天如果我从来没见过狮子，我说狗狗，对不对？我是不是降低它的地位？那对各位来讲，你们可能觉得它是一个供奉在神坛当中很庄严的这个装饰品，对不对？是个庄严具。今天呢，居然被我这个不识大体的人讲他是狗狗，他有没有被我污染啊？请问这只狮子有没有被我的那个话语污染了？有没有？没有。可是呢，你们对他庄严的那种亲近心有没有被我污染到了？哦，你们被我打击到了。我讲他是什么？我讲他是猫，他也不会变成猫的，对不对？对不对？可是今天呢，你就在我的猫这个字上产生你自己的分别，你讲猫这个话是不如理的，是不正确的，是不对的，是不庄严的，对不对？说我真正污染它的是什么？是我的名言嘛，对不对？可能我的心也是不恭敬的啦。可是这个先不论，名言本身在你们听起来的感觉是会有种种分别的，对不对？可是这个本身有没有因为我的言语会产生真正的分别呢？不会的，不会的，就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有没有真实看到他在跟别人的之间互动当中，有没有真实用他的缘起相如实之见，如实信解？今天老外来说他是 lion， 你们也不会生气啊；说他是 dog，你嘛听无英文，你也不会觉得是有问题的嘛，对不对？今天刚好是我们同文同种，你们都知道我讲的中文，所以我把狮子讲的是狗狗，你们就觉得不高兴嘛，就觉得我称这个狮子是狗狗是不庄严的嘛，不是吗？今天如果你们听不懂法文，我讲个法文的狗狗的话，你们也不以为怎么样嘛，对不对？还不是跟我这个人好好的相处，没有之间的疙瘩，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背后要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所有人跟人之间的政论是由偏计所值颠倒见而来的。而颠倒见大家为什么会争执不休，是因为有依止。依止什么？依止杂染法，依止被杂染的那个法。因为真是有个境界在那里嘛。如果我们个人言之无物，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大概 不会吵架，对不对？你说你的台语，我说我的英文，你听无我的英文，我听无你的台语，大家互相骂三字经，你嘛欢喜欢喜，我嘛袂生气，对不对？这问题大家都用个约定成熟的东西，共所依止，对不对？共所依止，于是我就于中明年分别染尽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就觉得你在骂我嘛，你在用三字经，你就是不对嘛。我常常讲这个例子，我就讲到我的纽约，对不对？地下铁的那个出来一个台湾老乡，他迷路了，他以为我是香港人或日本人，不确定。当我接到我妈妈来电，大哥大讲话用台语讲话的时候，他很高兴，很高兴，居然第一句话打我的肩膀说：“干，炸在你台湾人，我问你就好啊，都要找无咯。”他那句话有没有讲任何恶意？没有，对不对？打在我的肩膀，虽然肩膀有点发痛发酸。可是我觉得有一种故乡来的温暖，是吗？我也不觉得有什么杂染啊，那就是情境分别而来的啊，情境分别而来的。可是问题，如果你不去看缘起相，你去依着名言颠倒分别只以为实，那就杂染了，是吗？所以染尽本来无别，本来无别。如果你只以为实，在名言自性上自作分别，那很可能他的 他的动机是如此的，是有这个恶意的，是可能的，是可能的。可是纵使是如此，心意没有真实伤害到我嘛，对不对？真是我听到的只是言语嘛，言语如果我只是认为它是音波的嗡嗡嗡，我干嘛对嗡嗡嗡作意干什么？是不是这样子？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叫做鸵鸟心态，不是的，不是的，对不对？我今天只是要由这里产生一个，嘿，这个人跟我不同道的想法，对不对？不需要认为他是好人或坏人，乃至于因此而觉得他所有的意见我都不接受，不会是这样子的。我就会用很平等的态度认同这个人，我可以接受的部分，我可以不接受的部分，而且我可以接受不接受的部分，我很清楚是依着我的个人的自信见，对不对？我不会认为我接受就是对的，我不接受就是错的，只不过是大家的缘起不同而已。我只要于中不生颠倒见，那么法虽然可被杂染，可是它不会变染，会不会变净。所以原来法性是染净不二，染净无别的，法性是不二性，但是它可以为名言所依，于是这个依他起，它就会为杂染法，会变成杂染法。虽说是杂染，只是说它会变染变净，它会有变异性，可是真正的法性是不变异的，是不二的，是没有染没有净没有圣没有凡没有增没有减的，法性是如此的。唯识用这种道理一样一样，把法性法界法位所有一切很抽象的道理做这样的解释，不只是说无为法不染不净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依不异，不只是只有圣义力是如此。唯识的意见，其实佛法的意见，中观龙树的意见，都是说一切法如的话，如果你用一切法缘起的道理实相去看待每一件法，世间法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什么？都是不染不净不可思议的不二性所显发的相。每一法随念一法，每一法都是法性所现的相，跟圣义地跟无为法跟理明道第一地的道理性无二无别，无二无别。所以乃此可以看到一切法都是佛法，一切法都是圣义地，一切法都是第一地所显发的。你可以讲到非常非常的玄妙高远，玄妙高远，其实它再平常不过，只是随着我们什么智慧去看。你用圣人的智慧去看，一切法都是如的，你用凡夫的颠倒见去看，这些法就被我们杂染成有染有净，对不对？我们就分别这个是染的，这个是净的，但是它实际上只是依他起相，依他起相勉强说它有所谓的染缘起跟净缘起，净缘起是指它随顺真如不生灭不变异的那个不二性，而杂染法的部分是随顺的名言可被分别的那个部分，对不对？它被归类成这一类，于是它就是随染的，归类成那一类它就是随成清净的，只是被我们归类而已。可是对它的法性而言，可以真实归类吗？你们每一个人是归哪一类呢？你们愿意被归哪一类呢？如果我一开口开始骂女生，你们在场的女生是不是会抓狂，开始会跟我对抗呢？难道你们自己认为你是永远的女生吗？你们前辈子是男生，今天变成女根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在评价一个现象的时候，只是施设一个名言的叙述，我们客观的可以到底用名言在讲什么道理，我们可以讨论，不必把自我摄入其中，对不对？然后呢去表示我的主见，认为对错是非高低好丑，这些都是我执，要么是法执。所以我们今天看待每一件事情，学习每件事情，讨论每件事情，都要把我拿开嘛，对不对？都要把我执拿走嘛，都要把法执放下嘛，对不对？随着名言大家客观的讨论嘛，到底我们要借由名言沟通什么道理嘛，把他所要所沟通的缘起的实相跟道理讲明白说清楚嘛，不要动不动就拿了名言然后自己就去认同嘛，对不对？自我就去投入嘛， 法的之见就去论高低嘛，论是非嘛，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远离一切的争论嘛，道理就比较容易显现明白嘛，不是吗？所以修行不就是这样修吗？不然怎么修呢？所以真的我们不要把佛法的道理拉得太远了。为什么我们今天就会坚持不舍？其实不是说这些东西有真实的色性显现，一类兼著相续而转。老实讲，真正是色性显现，一类兼著相续而转的是什么东西呢？是个人的颠倒见，是个人的片计所执性。只有名言会常住不灭，我跟你讲，只有名言会常住不灭。今天贴一个标签，今天贴一个标签，那个标签常住不灭，对不对？内容物旧瓶装新酒，恒常时一直在变，都一直在变，内容物一直不断在生灭变化，从来没有住于一项。名言我们认知都是什么同向，对不对？都是一个最大共同的认同认知项。今天只要归成处，管它是乌处白处都叫做处，对不对？所以今天说哎呀，请你把处拿来，于是我就拿了个白处去，我妈说不是这管啦，把我的都去管，我又拿了黑处去，她又不是说我要那一瓶红酒处，那你说明白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可是问题，我们今天的语言的使用都是有限定性的，都是有个人的习惯。我习惯这样称，你们就会以为有这样的东西，有那样的东西，对不对？事实上，所有的名言都是一种分类名词。唯识的意见是这样：如果你把分类名词当作是特有的真实的那一法，就会有争论，就会有你的意见，就会有我的意见。所以真实会让我们以为有一个法色性显现，一类兼著相续而转的是什么？是那个颠倒见，是依止于依他起分别自性颠倒见所生的那个法，是会真实持续一段时间，对不对？兼著不舍的。今天只要把解释它的方法改变，对不对？用一种言辞去修饰它。所以老实讲啊，今天的所有的行销商品的广告都是卖弄什么文字话术跟感觉印象，不是吗？不管是文字音声感觉印象，老实讲都叫做名言，都是在销售颠倒见。我们都被商品文化搞得团团转，于是呢认为说这样是高贵的，那样子是下贱的。这种感受让我们对于一个境界有一个坚住不舍相续而转的认定，是这个东西让我们现在境界上面坚住不舍的，是这一念颠倒见，不是因缘法本身。因缘法本身根本是无常生灭变化，无有住相可得，是这个意思。若不尔者，于非一中，一百页了哈。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于非一中，非一就是唯识无异啦。啊，起意颠倒，起意有一个真实客观境界的这种颠倒见，应不得有，就不可以有了嘛，对不对？今天不过就是你的名言存在嘛，因为一切的相生灭变化根本没有住相可得。今天为什么会有一类兼住的相可得呢？都是你名言嘛，起了意颠倒嘛，对不对？没有了名言，起了意颠倒相，怎么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化的境界呢？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此若无者，烦恼所知，恶障杂染，应不得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于一切杂染法当生种种的颠倒见的话呢，我们也不会有修行所要断的烦恼障跟所知障，对不对？所以也就知道烦恼障跟所知障是怎么生的，于一切本来没有染尽的缘起相当中升起的杂染心，又加上颠倒见，又执以为实，对不对？在情绪上的作用称之为烦恼障，在理性上的作用就称之为所知障，对不对？而烦恼障跟所知障的根本是什么？无明嘛，无明就是颠倒嘛，就是你于缘起生灭无常的现象当中，只以为有一个恒常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或者有主宰性的法嘛。如果它障碍了 产生了你的情绪的一种障碍，你就会产生烦恼嘛。产生理性想不通的地方，你就会有所知障嘛，对不对？如果你根本没有成见，根本没有偏好，根本没有心气求心，根本没有染着心，你会有烦恼障跟所知障吗？不会有嘛，不会有嘛。好，我们把这段话长阿文念完就好了哈。也不得有，此若无者，诸清净法亦应无有。如果这个东西不是这样施设的话，也没有所谓对治，就清净法就是无为法，就是圣道啦，就对治法。啊，就是对治烦恼障跟所知障的一些修道次第。啊，也不会有三十七道品。所以新道品是叫做有为的清净法，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为了要对治我们无名为本的烦恼障跟所知障。所以由此可知，烦恼障跟所知障是以无名为本，而无名是无体的。那么三十七道品是不是也是无体的？对不对？所以凡夫的杂染是无体的，圣道也是无体的，无体就是无自性。所以圣道无自性，凡夫的杂染心也是无自性，所以两者是不二。于是依不二性，我们才会说烦恼即菩提。就是你把烦恼的不二性搞清楚了，你也就知道圣道也没有需要了，三十道品也没有需要了，对不对？所以修行依无为法来讲，不能说有修有证，就是这个道理。一切都是因为颠倒见生了，所以才会认为有真实的实际的外境。有实际的外境，不顺我的心，就会产生情绪的烦恼障、理性的所知障。因为有烦恼障、所知障，所以才要修一切的清净法去对治它，对不对？所以一切染净分别，凡夫到成佛的圣道，一切的变化都是于中升起。是故诸事因如是转，此中有受。那我们底下呢，下礼拜再来看看王阳居士对这段长安文的解释，还有非常重要的底下的四句偈。好，我们今天到此为止。